欢迎收听左右为难，我是 Leo，
我是 Jason。
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我自己感触蛮深的。最近都是这种很感触的事情，
都是走这种感触派的。
看到这些事情，就会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有一个新闻是在讲说，在高雄那边的物流业者，他们说他们找不到大学生或者是比较年轻人来工作，可是他们的薪水很高，
多高？
起薪进去就5万，嗯，培训完6万，然后好像其实也会慢慢加薪到差不多10万、13万左右吧。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啊，那为什么没人去？
不是听起来好像，是真的还不错。你要想是在高雄欸。
哦，现在又要地图化了是不是？
没有，这是很实际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没有人去做？
我自己感觉是可能现在年轻人还是不想要做这种比较偏劳力密集型的工作嘛。
嗯，就是等于说是怕太累吗？或者是可能在选择上面来说可能会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是会想要以办公室的工作为主，就不想要流汗啊、晒太阳啊这些有的没的。
嗯，而且其实你刚刚讲到物流业，就是刚刚谈到的起薪部分嘛，就我自己也有听过其他一些你可能想象当中你觉得薪水没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的薪水蛮高的，像比如说公车司机，因为我有朋友他妈妈就是开公车的，对，然后我之前有稍微去了解一下，公车司机他们的一样就是你要先去考那个专门开大客车的驾照。嗯，
之前木曜他们有拍过吗？
哦，对哦，对，那他们的起薪，我那个时候看就已经大概8万，对，然后8万以上，然后现在可能因为通膨关系不确定有没有更高，我们先以8万做一个基准。然后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在比如说很多的高楼大厦外面偶尔会有一些人，就是工人在洗窗户，他们就会从顶楼这样子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吊挂下来。
然后因为像我们家其实好像一年也会请一次这种专门洗外面窗户啊或者是外面的大楼。
对，他们是从上面洗下来嘛，然后洗窗户的员工我之前听说的是一天的薪水就是大概是3000以上，然后根据你的楼层去做加级，就是因为越高的越危险嘛，所以你如果洗那种30-40层楼的大楼的话，一天可以到可能8000到10000一天哦，都有机会。然后像是比如说另外一个水电工吧，比如说像我外婆前一阵子才请他们家里的水电工来，就是他就换客厅的那种日光灯泡，然后加成厕所厨房再换个2颗、3颗灯泡。你如果在 IKEA 买的话，可能或者是特力屋，可能3颗灯泡加起来差不多5-600块吧，对吧？那你知道他收我外婆多少钱吗？
多少？
大概2000到2500。对，
扣掉灯泡钱的话就是等于赚了1000多块。
对，没错，他就是赚1000多块，所以你单就利润上来看其实是蛮高。所以简而言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我们没有触及聊到的高薪工作，可是你看光我们这样随便数一数就3-4个。
那你自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多年轻人不想去做这些工作？
我觉得主要的你刚刚讲到的不想在外面就是这么累，这可能是一个点，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我把我自己放在那个时空背景当下，可能刚出社会的我也不想做这样的工作，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直观的是，这些工作可能它的前瞻性跟发展性来说没有到那么的足够。我说这词听起来很虚无缥缈，好像很 fancy，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如果是当公车司机来说的好，每年的比如说出勤或者是稳定的加级之外，你在想你再下一份工作如果要再往上做，好像就弹性上面会比较小。因为你如果说是一个客运公司，它里面的管理阶层可能都是比如说白领阶层可能都是读书完之后回来做管理之类的，而不是这些一线业务直接坐上去的，就我的想象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会变成说，那你除了做工作室，你可能一路开到你退休60-70岁之外，你的选择性会比较小，这第二个。对，那第三个是我觉得现在的工作选择很多，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些脑力密集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坐办公室工作嘛，那再加上现在其实很多网络影音产业这么发达，有些人去做 YouTuber 对不对，然后甚至是自己微型创业做个电商，弄个网站卖点东西，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是专门在做这种 买卖东电子商务为主的嘛，所以我会说选择多了很多，所以也导致说同样这批人他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分下去你会感觉做劳力密集的人数比较少，我的观察是这样。
我自己会觉得是像你刚刚讲的，其中一点大学刚出来，所以我并没有想要选择这类的工作，那我就会想到会不会是我们的教育这一端出了一些问题。
怎么说？
就是你看我，你今天都已经选择了这个科系了，那会不会如果说我反而去做了像这种劳力密集型的工作，跟我之前念的大学所选择的科系会有点不平等吗？
你说浪费时间了？
对，就好像我白念了这个大学一样。那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当初去念这个大学，不如干脆高中一毕业就直接去工作还比较快。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的教育跟职场这一端没有做好衔接？像我们不是大学很常会有那种公司来学校招生吗？
职涯博览会。
对，职涯博览会其实就比较不太会看到这类型的工作出现。都是什么银行啊，或者是外商公司啊。看过最多的就是银行跟保险业。
哦，你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我们学校就是工程师，对吧？
所以会不会其实是这些公司他们也要做好这一件事情，他们也要走出来主动的去找这些学生，而不是只是把工作机会贴出来然后再说哦怎么学生都不来。
没有，我觉得这个点如果我们单就这个点讨论的话，的确你讲的那个学的科系跟自己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点是蛮直观的。就你反个角度想，为什么那些银行保险业会去你们学校征才，一定都是因为比如说你们学校的国贸，对不对？或者是财务金融科系算是有名的嘛？那这些就是直接应用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学经历的人才是可以在他们公司直接上手。那必须得说像这些劳力密集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各个学校里面征才？因为反过来说，这些工作我自己在看，他们进入门槛稍微比较低，这也没有什么对错，这只是说你不一定要这样子的学历，你可能是说你愿意肯付出，然后你愿意花时间去学，然后你愿意就是你可以讲吃苦一点也好，那你就可以进来这个行业里面，不一定说一定你要学会多少东西才能够去，对吧？因为你如果说是开公车司机，你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驾驶的一些技巧，洗窗户你要做好可能是安全方面的准备，水电工我觉得水电工可能 maybe 会需要一点专业知识，可是相对于这个其他两个可能就还好，所以他你要说叫他们进去职涯，就是学校里面去职涯博览会单纯用薪水方面去吸引，我觉得也会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我想讲的事情是，除了职涯博览会之外，他们自己在主动征才这方面应该要再做更多的努力。不是只是我贴一个征才资讯出来就好了。像我最近有在几个影片里面，他们有提到产学合作这件事情。他们提的第一点就是公司其实也要把自己的履历给写好。让这些学生们才可以知道说你这间公司的理念是什么，你们的整个公司的运作状况是什么，学生才可以知道说你们公司的理念是什么，那么我们公司在做哪些事情，对于我们的学生的安排的未来的规划，甚至是有没有什么培训的计划都写清楚，那么学生才会知道我要不要去选择你。
我懂你的意思，就变成说这些公司他们在这些工作里面，他们没有让这些可能看到这些机会的人觉得说这些工作他们是对他有长期的规划性，比如说可能以刚刚提到公车司机为主，他们可能没有让他知道说哦，我这边的薪资是怎么样子规划，那更长远来看的话，你可能未来有机会进入到就是所谓的公司
管理阶层，
做管理阶层这样子的计划，
这个就可以接到你刚刚讲前瞻性嘛。
对啊，
发展性，
前瞻性发展性，所以一般人在工作选择上面当然会希望自己选择越多越好嘛。不管你是要跳槽或者是之后转职的可能性，一定会希望自己手上越多选择是越好，所以的确在这方面他们如果没有加强的话，会变成说大家一开始就会对于要直接进入这个行业会比较有疑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有趣的是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这些职业，就是公车司机还有特别是洗窗户跟水电工，是因为我之前有稍微认识一些相关的从业人员，我以洗窗户的这个行业来讲， 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算是这方面的他自己后来出来开业的小老板。
你先讲你怎么认识他的。
好，我是在一个游戏上面认识他的，因为他是我们那个游戏里面很著名的氪金大佬，就我们也都知道手游就是有花钱跟没花钱就天跟地嘛，那他可能出估一下他一个月就会花上大概二三十万。我就好奇嘛，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我就问他说，哎，你哪来那么多对不对钱，然后氪在这个游戏，这游戏也是就那样，那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然后他才提到说，哦，他是自己当老板。那我就是问说，哎，那是你是做什么？他是说洗窗户。然后我那时候就听到还有点，哎，想说，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当老板可能是你知道开一间小公司做买卖或做吃的blah blah， 但是他就是洗窗户，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一些资讯，所以刚刚讲的那些行情都是我问他而来的。那他说他自己其实当初也是从就是洗窗户的职员开始做起，就是他是真的去洗的那个人，后来慢慢做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才有这个机会他去就是招募自己的一批人，然后自己开始去接公司的案子。我是想表达就是说，我后来才发觉说，哦，原来这个工作你貌似看下去其实单纯是很直接的高劳力密集的工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它的发展性，诶，其实有机会自己当老板。那我们都知道你至少要赚不错的钱一定是当老板是最快的途径嘛，受雇阶层可能会有一点困难，那当老板的话，诶，其实这些工作虽然你说进入成门槛低，可是相对来说没有人愿意进来，你反过来说你的机会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对吧？
风险越大机会越高。
对啊，因为我之前问他，我就说那这个风险会不会很高，他就说当然安全措施要做好，但是做好之后就是看你怕不怕高嘛。那我是光想到我就脚软了，那只是说听他这样讲也是觉得说，哦，原来其实很多工作的发展机会有点像是说你当下有点难想象嘛，可是其实当你做了一阵子之后越来越了解，那总是会找到一些机会。
所以这个就可以接到我刚刚讲的嘛，就是公司它本身有没有把他们这个行业的愿景或者是规划跟学生讲清楚。如果说你都讲清楚的话，我觉得学生是会愿意把你纳入考量之一的。
嗯，
那么甚至是你有没有在比如说社群平台上面去露出你们的征才资讯。所以像这个老板嘛，就会有点像我想讲的，就是我会建议年轻人不要太好高骛远。哇
哇，直接下这个那个结论是不是
好老人的讲法哦？
老人结论。
因为像我自己啊，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先进餐厅啦，我后来才去拍 YouTube 影片。一开始在拍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其实很简单啊，那些人就是拍影片啊，拿相机啊，我自己会剪点影片，那我就开始做了。可是我做了一阵子之后算是小有成就，就是那个时候订阅数还不错，就是有个几万这样子。
欸，你 最多那影片是超过100万的观看还是10万？我有点忘记了，
应该有10万了。
我觉得10几万。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差不多停下来了。我身边的朋友，啊，有还有像你其实也都跟我讲说我为什么不继续拍了。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就那个当下的 YouTube 对不对发展机会，
可是我也会很想拍。
嗯，
但我不知道说我到底要拍什么，或者是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拍什么才叫做好的影片。我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我本身不是念影视产业学科起来的，甚至是我没有去待过任何的影视产业，不管是大公司或小公司我都没有待过，所以我是一个零经验的人，我只是自己想做我就来做。那我自己个人也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比较像
这样，你要说自己平庸是不是？
对，我比较平庸，然后比较苦干实干型的这种人。如果说你是像我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会不建议你一开始就把目标设得太高，而是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表，知道说你今天要达到这个的地方之前，我需要先累积好什么样的能力，你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好。
嗯，
因为像很多人他们会问我说他们想要学影片，他们就会说，欸，那个剪辑软体要怎么做啊，那怎么剪影片会剪得比较好哦。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讲说，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现在要学的，你今天如果说真的要做一个很好的影片的话，你应该要先学企划能力跟怎么写脚本的能力。因为你要说剪一个好的影片，剪辑技巧其实并没有多难，就是把两个影片片段可以放在一起，或者是讲错的地方 NG 的地方剪掉，其实基本上就好，然后再上一些什么字卡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你真的要有一个好的影片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故事的内容，或者是吸引人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吗？嗯，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体现在于你的企划跟脚本能力。嗯，所以我现在都会跟他们说，你要先学好剪影片之前，先把你的企划跟脚本能力先练好，再开始去做后面的这些动作，因为那个只是工具而已。嗯，
我觉得另外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在于说，算是价值的选择。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切入点是为什么高薪的工作没人做嘛，所以这个切入点就会比较执着于是说，单纯就金钱赚取的本身，就金钱的价值来说它是高的，对吧？那当然有一些人他的选择，他是可能喜欢想要做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所以比如说影片创作者，跟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当 YouTuber 没有那么就是容易嘛，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想进来，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拍影片是他喜欢做的事，他觉得嘛，所以他会想尝试看看，所以他会选择做他自己有兴趣的事。那我相信一定没有人很一开始就知道说，哎，我喜欢洗窗户或是做水电工，对吧？那可是对他来说，他的价值选择会 focus 在说他薪水会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思考，其实这样聊下来会发现说，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同的价值层面的选择。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先尝试一下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试完之后有一些想法或结论，那之后再去做一些可能实质上面对我来说比较有帮助的金钱的事情。那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想那么多，他觉得出来就是直接往那个方向前进，我觉得也 OK。 那甚至我也有看到蛮多人分享，就是说对于他来说那些都不重要，这两个都不重要，他重要的是他只要上班轻松，薪水大概可以打平我的支出跟房租就好，我更着重的是我下班的时间，我的生活，不管是我要尝试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是我就单纯就是在家里休息，又或者是我自己做我想做是随便 whatever。 但是
标准的钱多事少离家近，
对，钱多不一定，但是事少然后离家近，因为对他来说他享受的是工作之余之外的一些下班后的生活，他可以 enjoy 在可能探索人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终归一句，其实是看你怎么选择这个价值。
但我会更想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把选择再放得更开阔性一点。就是你说现在工作选择很多嘛，可是我觉得更多的人他们是忽略掉我们刚前面提到那些劳力密集，
等于说他一开始完全就不把这个当选项嘛。
就是我觉得做这些工作并没有不好啊，就是每个工作都有它的专业性存在，尤其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生活上可能会更加的不方便。人总会老嘛，我们总需要新的人进去，我们才会让这个产业继续的延续下去啊。
就我们都同意嘛，每一个产业前一趴的人一定都做得不错。对，那至于说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有能力在这个产业里面达到这个水准，我觉得你去哪个产业都 OK。那只是说我也同意，就是可能包含我们两个在一开始刚出社会的选择的工作，我相信我们都不是会把这些选项考虑进去的人。那也许我们从一开始的价值选择就忽略了这个面向。我也期待说其实很多人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忽略了这一块，那 maybe 先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这样子跟大家聊天，也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方向，所以也许这个会是一个方向，我觉得也说不定。
对啊，如果说你真的想当老板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那个洗窗户的那个老板一样，
对啊，
你当洗窗户你也可以当到那个的 top 王者啊。
对啊，其实 我说真的，我那时候我是真的没想到，而且他跟我讲的是其实这个行业需求远大于过于供给，因为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嘛。那那些公司就算是很大的洗窗户的公司，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量能，因为工人就是那么少嘛，所以反过来说你只要能够组建的一个小团队，你就很容易会有机会能够接到案子。哎，这个点反过来说我是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对吧？其实还蛮有趣的。
你现在跟那个老板还有联系吗？
你想要去先试一下，
搞不好我们可以邀请他来上节目来聊一聊。
好像已经没有玩那个游戏，找不到他了
哇，可惜。但是我觉得真的不错啦，想要当老板的话，其实每个行业都可以出现那个很厉害的人。
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了。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